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97课。我所证回的只是自己的感恩。那我们前面两课，195课有谈到什么是感恩。那如果你在那一刻呢，对感恩的真谛有所了解的话，那么这课的标题你一定不会觉得奇怪。那因为你感恩的是你的实相。完全的没有被小我破坏到，那么你的实相仍是如上主所造，那么一般的纯洁无罪，而且圆满无缺，那你是为了这个而感恩。那么现在呢，刚好我在灌这课的讲解的时候，也是差不多到2017年的年底了。那么其实在回顾整个一年的过程中，当然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课题，然后碰到课题的时候也会有所痛苦，而且碰到痛苦的时候呢，也不见得你马上就能够释放所有那些定罪跟恐惧。但是在回顾这一年的过程中，还是觉得心中是充满感恩的，然后并没有觉得任何一个弟兄或者任何的谁他是真的对不起我的，然后他是真的就是要伤害我的，哪一件事情真的就是恶意的或者是命运的捉弄，完全没有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，就是奇异课程给我的礼物，那为此的感恩。那当然你也为了你自己，因为你能够去宽恕这件事情跟宽恕你自己，而能够把自己释放出来而感恩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课的前半部分。这一课总共有九段，那今天我们会读它前面的四段。第一段呢，他说这是我们释放你心灵的第二步，前面196课讲的是第一步。那他说呢，今天呢，他说不再相信外面有个势力在与你作对，那也是我们不断在强调的，就这个世界并不是你的敌人，这个世界只是反映出你的更深层的心境，就潜意识那部分的心境而已，所以外面并没有一个敌人在与你作对，这个是奇异课程不断的在强化你的观念跟学习。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早在正练习手册的31课，你看一下那标题你就明白了，跟今天这一课是完全一样的。他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，是不是跟刚才这句话是完全一样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即使你努力试着去爱人跟宽恕，一旦没有得到他人有形而且殷勤的感谢，爱跟宽恕就会反身为攻击，反转为攻击。那么好，刚好利用这个时候，你也可以去检视一下自己，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状况。那甚至是说你给出的爱跟宽恕因此就会减少一些，这个也算，这个也算。那这样才能够确定你给出了爱，给出了宽恕是不是真的无条件的。那只有无条件的爱跟宽恕才是真的，这是奇异课程强调的，这一点它是非常绝对而且严格的。那么下面第五句呢，他说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，那么你也会认为上主的礼物也是一种借贷，最坏则是骗人的伎俩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无条件的去宽恕人的话，那你也会觉得上主给你的爱绝对不是无条件的，一定也是有条件的，他可能有一天要索回，或者说你必须要对他有相对应的付出，甚至在宗教里面还必须要有祭祀，活体祭祀之类的活动。那么而且更糟的是，上主的爱他给出的有可能是骗人的伎俩，骗你放下防卫措施，然后他出手打击的时候必死无疑，这写的好像很恐怖，但是我们可以看看，其实我们内在小我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信念的。那么可能有些人他不见得都会想到上主，但是他会把上主就是把它抽象化变成叫做命运。那么有的时候你是碰过，有的时候你可能譬如说赚了一笔钱啊，或者做了一笔你认为很好的投资啊，买了一个什么呀，然后这个组成了家庭之后，那你以为这个世界很美好，你从此可以高枕无忧，你会过得很幸福，结果没有，就突然出现一件事情，你觉得你的整个人跌到谷底，然后你就说这个是命运的捉弄，就好像这个老天在欺骗你，在玩弄你，跟你开玩笑，就是他这边所说的那个感觉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的第二句开始呢，他说你一旦否定了自己的力量， 软弱无能就会摇身一变成了你的救恩。你一旦认定自己受制于人，就会习惯与牢狱为家。那这个牢狱呢，可以说是指这个小我的世界，那当然也可以是指你内在这个罪疚跟恐惧的信念啊。他说呢，而且你也绝对不会自动离开这个牢房，重生自己的力量，除非你看出罪疚跟救恩根本是两回事。啊，就是罪疚其实是你的牢房，但是当你不愿意放下定罪的时候，你等于就是在说，这个罪疚是你的救恩，啊，然后它是你的力量。啊，那这边就是我想要问你的，啊，就是说，这个读起来很奇怪，啊，为什么会有人以为罪疚是救恩呢？有人以为定罪能够保护自己，甚至能够拯救自己，好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啊，像我的这个信念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它是从哪来的？啊，那我想要你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，要让你在日常生活中举出一个例子去印证他这边所说的。好，因为他的这个课文呢，有时候读起来蛮抽象的，所以你一旦碰到抽象的东西，就要尽可能的从你自己或者从弟兄身上去观察到。是不是有他所讲的这个现象，那这样套进去之后，你才会真正完全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。要不然你可能会觉得他说的不是你，但是请注意， 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你，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一些觉察跟经验把它套进去，那你会发现说，可能你原本不觉得他讲的是你，但是你仔细去想之后会发现其实他讲的就是你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三段呢，他说当你让世界由你的幻象中解脱出来，他必会感激不已。好，那么你也同样应该感谢你自己，因为这个世界的解脱就是反映了你的解脱。好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，你不可能独自得救嘛，你不可能独自疗愈嘛。好，那么当你因为宽恕世界释放了他的时候，其实你同时也释放了你自己的心灵。因为就是前面一课讲的嘛，你攻击这个世界只是攻击到自己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一切礼物只等着你感恩之心去迎请，他们源自这感恩之心的永恒的献礼，使你永远摆脱地狱的阴影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礼物。好，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个礼物是宽恕，那你也可以说这个礼物是宽恕之后你所得到的，其实就是重新觉醒于你的一体自信。好，那我们说可以说只有这个永恒配得是能够配得上说是真正的礼物，否则在幻象里面你所得到的东西很快的就要缴回去了，那不能算是他所说的礼物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呢，他说别人若认为你的礼物毫无价值没有关系，他的心灵中仍有一部分会向你致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宽恕你的弟兄，可是他似乎并没有一些有形可见的表示，好，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所写的。好，那甚至他对你给他的礼物是不屑一顾的，好，那或许他对你的误解很深，对你的攻击很深，对你的恐惧很深，好，但是你不要因此而泄气，因为他只是目前仍然沉浸在他的小我状态而已，但是在他里面呢，仍然有一部分神志清明的部分，属于圣灵思维的那一部分，他仍会向你致谢。而且那一部分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，因为他的那一部分跟你的圣灵的那一部分是一体的。 OK， 所以如果他说如果你的礼物好似石沉大海毫无结果也没有关系，他们在哪里给出的就会在哪里收到。所以如果对方没有反应，没有正面的反应，或者说你宽恕之后这个外境并没有改变， OK， 那么你要记住你的礼物并不是在外面。好，你的礼物其实是在你的里面，也就是你透过宽恕所感受到的那个平安。好，所以在哪里给出就会在哪里收到，在心灵的层次给出就在心灵的层次收到，那因为心灵是一体的，所以给出的即刻其实就收到了。那跟外面弟兄怎么样的去回应你其实没有任何的干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是练习手册第197课前半，它的标题是我所赠回的只是自己的感恩。好，那重点在于你感恩的是什么。